除了这个今天是感恩节尾端的一日之外，actually 今天还有点特别，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今天也是一个节期，要开始一个新的节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叫 Advent， 对，中文叫降临节，意思就是离圣诞大概还有四个星期啊。那圣诞之前的四个星期这个节期，我们称为降临节这样的一个节期。那这个星期天是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对。那感谢主，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也有一个同心，有一个看见，叫 coming 来到的这个 Christmas， 我们不是要打算要有个叫做平安夜的 Christmas 的 party 吗？在那个晚上呢，我们弟兄姐妹有看见说会有一个主题叫做警醒等候，等候主再来，就是这么个意思。降临节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我们take 这个还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会要来思想一下主在2000年之前怎么来，在说不准的时候他还要再来，那我们在这里警醒等候，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节期里边，我们一起来思想盼望这样的一个题目倒是蛮合适的，好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是你借着这样的节期，你也设定这样的节期，让我们来思想主你自己，我们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所倾倒的爱，你所赐给我们的莫大的那个恩典，主，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个节期里边，也愿你的爱也是来挑动我们里边的那个灵火，让我们真是里边真是心存那个对你的盼望，在基督里边，我们能够也是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主你的盼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个人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里面，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愿你的盼望就真是成就在我们当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罗马书5章1到5节一起来思想是盼望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这一直就把这个经文都放在那上面，我们要反复的来回的来思想这里边所提到的一些信息。那我们呢首先来看这五节，进入这五节经文之前其实可能要先来回顾一下前面的4章，这里是5章的开头的5节，那么回顾一下罗马书的1到4章，这4章其实有个总的意思，对不对？大家应该就是如果都有通读过一遍罗马书的话，都会知道罗马书1到4章实际上在讲一个事情，就是叫因信称义。当然整一卷的罗马书是在讲到一个更加广泛的话题，是个福音的话题在这福音的话题里边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因信称义。这因信称义就是在1到4章里边就是把这个概念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交代。所以我们从罗马书的结构上来讲，可以看到1到17节实际上是整个罗马书的一段序言，那18节到3章的20节那里就会保罗在那里就逐一的数点隶属的人类的各种不义。所以具体的来说呢，就是1章的18节到32节序言之后，保罗在那里就分解了外邦人的不义，然后呢1章32节就是把第一章结束了以后，从第二章开始到第我们可以看2章1节到16节那里呢，其实又讲到另外的一类人，就是一类道德说教者。这类人保罗在那里也是数落了这波人的不义那从17节那里开始呢，一直到3章的第8节，在那一段呢就讲到犹太人的不义 人就是把人分类的话，大概无非也就是这么几种，要么就是外邦人，要么就是犹太人，在这当中有一部分是自以为也很不错的道德说教者。那这些人，保罗都说这些人在照着神的话作为标准来看的话呢，都是不义的人啊。所以在三章九到十二十节那里，在数落完了这一切的不义之后呢，九到二十节里保罗得出个结论，说没有义人，连一个没有啊。这是一个我们在主里面稍微有点经历的弟兄姐妹都应该很深的会体会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是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按照人的本性、人的本相，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这就是 righteous 的意思。所谓 right 就是 are you right in the front of God？ 你在神的面前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re you right？ 我们不是个 right person， 我们不是个义人。这就是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我们不是义人的意思。所以照着我们本相，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性，在神面前本来是站立不住的。这是一个统归的一个结论。所以从三章二十一节那里开始，就讲到保罗就在讲到人现在这样的一个不虔不义之中，现在这样的一个罪孽之中，本来自己是救不了自己的，但是神他设立了一个救法，是神来救我们。大家要注意了，不是我们自己救我们自己，神他自己设立了一个救法。他这个方法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立功之法啊。上面讲说不是立功之法，乃是信主之法，就是说只要信就可以。所以这样才引入一个隐性称义的概念，那就是是从三章二十一节那里开始的啊。那第三章就把这个因信称义的概念引入之后呢，第四章保罗又借着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例子就作为因信称义这一说的一个历史的例证。当然因信称义者不止亚伯拉罕一人，但是第四章保罗几乎用了整整的一章把这个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例子，对因信称义做了一个例证来阐述。好，那整一个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概念介绍完毕之后呢，在五章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我们所看到的是五章一到五节。actually 呢，五章一到十一节是一个整大段，在那个整的一个大段里面呢，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福分那先前的我们这里今天节选的是前面的五节那先前的 NIV 的翻译本就把这个在一到十一节这里就把这个福分归纳为平安和喜乐两个词。好，那最近的版本，大概最近这几年的版本就做了一个修订，把这个福分呢它就归纳为平安与盼望。我想圣经学者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修订有他们道理的这个修订呢不是说表明原来的版本错了，而是更加准确地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它所带来的直接的福分是平安与盼望。那今天我们着重是要来讲到这个盼望那其实具体来讲，这个平安与盼望是什么？平安就是与神相合的平安。本来我们不虔不义的人，在神面前招惹神的愤怒的，但现在因着信，我们得以称义，在神的面前得以站立，可以跟神和好，这是一个平安和好的与神和好的平安，这是平安。那这个盼望，我们今天要来讲到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在我们这开始之前，我们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盼望？这是个荣耀的盼望这是个永远的盼望我们来看这五节经文里边其实不但提到望，我们再留意一下，其实信望爱都有说到。有没有看到哪里是讲到信？哪几节经文讲到信？因信称义，对因信得进入，对不对？第一节说因信称义，第二节说因信得进入这恩典中。你看一节二节讲到信，那讲到望讲到望的也有好几节经文。第二节那里有望，对不对？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好吧？然后第四节说老练生盼望，第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对不对？这里三处讲到望，那最后一节是不是最后那里讲到爱，是吧？因为神第五节那里，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不是？这里信望爱都说到了，是不是？那如果是我们稍微这里都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懂一些英文的，稍微我们如果留心去读一下英文版本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第一第二节那里讲到与信有关的两件事，是不是？这里看到的一个是因信称义，对不对？然后是因信得进入什么？进入恩典，是不是？这两件事情呢都用了现在完成时。那第五节那里我现在先讲信再讲爱。这爱呢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爱呢是浇灌下来的。那在那个英文版本里边，这个爱的浇灌，这个浇灌也用的是现在完成时。而在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那里跟望有相关的三个词，一个是在盼望中欢喜看到了，在盼望中欢欢喜喜盼望 actually 就是在盼望中欢喜，欢喜这是个词这个词用的是现在时。然后老练生盼望里边那个生，老练生盼望那个生产生是现在时，盼望不至于羞耻那个羞耻那个词也是现在时很有意思。我在这个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得着这样的一个看见我实在看到神大概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节期里边实在要提醒我们，神借着信借着爱用完成时，对不对？完成时是什么？已经在我们身上做成了很多的工作，他有个目的，他有个 purpose， 是什么？叫我们今天有盼望，对不对？所以用的是现在时，不是说已经做成就不做了，还在做。但是更多的是，我们也看到信和爱的很多的工作是过去已经做了，已经做成在我们身上的。但是呢，更直接的，神要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我们天天要面对的，每天的日子要面对的，跟我们每天日子息息相关的，更是那个盼望。阿们，我们要有盼望，对不对？所以这是总的，就是这篇信息我要就是把一个概要来就是跟大家先提点一下的。那在这个预备过程当中，我感谢主也让我看到一幅生命树的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怎么呢？我们看到以信信是种子，这棵树是以信作为种子的然后是在神用他的爱作为水的浇灌下面这样成长的。这样成长的，那么盼望是什么？是什么一个元素呢？那盼望，那个荣耀盼望是个果子是这样出来的。大家想想那样的 一幅生命树的图画他是要借着这段经文要向我们要展示的。好，那我们就要比较细致的来进入到主要我们所去思想的话语里面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信称义，对不对？这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以与基督耶稣相合。这里就很清楚地讲到因信称义了我们或许有，如果没有就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能有时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理念，我们以为我们相信，很多说你只要信耶稣就好了，你信就好。我们以为信好像有什么功劳是吧？以为我们这个信哇能帮自己一把，或者是能甚至说的更不好听点，我们以为这信一下能够帮神一把似的。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想的，不是这么回事啊。你知道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那里说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你知道吗，从灵性上来讲，我们本来是死人，你说死人能自己活过来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是说死人，这个死人也信不来，是神他自己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先活过来了，神再把一个信心的种子就放到我们的里面，这样我们才开始说哦，才能够叫信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哇，这个是叫唯独恩典的意思，唯独信心，唯独恩典的意思啊，唯独神把那个神造着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哦，他赐下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才会信。哦，这个是符合圣经的。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那里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然后下面有个定语从句，说这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这个信是神所赐的，阿们。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信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播下的种子，这颗种子它要成长的。怎么样成长？我们要来看啊，看第二节，我们又借着它因信而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啊。这里讲到说，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有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不是？信好像一颗种子一样，撒在一片土地上，你知道吗？那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那是一片恩典的土地啊！在这个恩典的土地上，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看到没有？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所站在的，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也稍微留点心，看看呢，站什么意思？要站，对不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恩典上面是要站起来的，哦。然而，多少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就好像有一位基督徒所自白的那样，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哦，是有个基督徒他的自白，我把它抄了下来。他就说，我的里面，我的内心，好像总是有个声音在催促我。他说，我有责任再多做一点，我应该再多做一点，我有能力再多做一点，所以我很卖力的去做，但是我总是觉得不够，总是觉得做不够，我似乎从来都没有办法达到要求。这是多少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多少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是不是啊？起码我自己真的是有，我很清楚的知道我里面有一个很急于想成长的一个生命，是不是？如果不想成长的话，我想就没有生命了啊！生命自然是想成长的，阿们，阿们。然后每当我们不由自主的，我们真的是自己会禁止不住的，我们就会去比啊，比自己的过去，比自己的旁边的人，对不对？都会比来比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说得好听叫评估一下 ，evaluate 一下。评估自己的事业、婚姻啊，事业、婚姻、家庭、儿女啊，甚至啊自己的灵性啊，也觉得要去评估一下。但是你知道，多少的时候我们是陷进在一个沮丧和追究当中，因为你不要去评估就好而已。就算你一评估啊，那你一定会叫自己很失望，自己会对自己很失望。也会叫别人很失望的啊！不是说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生命，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状态就是不能叫自己满意，也不能叫我们身边的人满意啊！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就好像一棵幼苗啊，一棵幼苗是怎么样的？它是有生命，但是它不那么茁壮的，它不能挺立的。所以我们回到那个站字那里去哦，我们应该站的 suppose 我们应该站，对不对？刚才那节经文是不是第二节那讲的，我们借着他有信，又因着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这不是明明说我们站在这恩典当中了吗？哎， 我们怎么好像有时左平右平，左看右看，我们好像怎么就站不住了呢？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两种可能性，一个要么我们站没站对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没法站，你知道吧？啊，松松垮垮的，啊，可能是泥沙之地，是不是？或者是对不对？那里边都是不准是个陷阱，那个人根本站不住。嗯，要么就是说，要么没站对地方，对不对？要么就是我们站的地方有问题。好，还继续我们来想这节经文，借着他又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借着耶稣基督进来的？有没有？你肯定的什么？哦，肯定的说，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进来的，也是靠着他的恩，对不对？也是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啊，顺着这条路进来的，是不是？但是，那按照这句话，神，我们相信神不撒谎啊。照着这话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百分之百是借着耶稣基督啊，百分之百的啊，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如果这样来进入到我们的信仰里面的话，我们理应是站在恩典之中，应该是站得住，而且是坚固不可动摇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有时就站不住了，歪歪扭扭了，有时歪歪倒倒了啊？可能这样子哈，有时我们虽然是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啊，但是我们的信心里面其实是掺杂了很多人的自信，人的很多自义，甚至自大。那走着这顺着这条路进来的话，那带进来的是律法。在律法和恩典掺杂的这个土壤里面，其实那个生命成长是有限制的啊。我们就是可以再回头看看那个刚才那个信徒那个自白是怎么回事，就可以分辨一下哦，那里边的那个声音其实有掺杂，有律法的声音在那里边啊。你看那里其实表达了人的自义，你说你看说这个人多么有责任心，是不是？我们是多么有责任心？他说我有责任再多做一点，我应该多做一点啊。这什么？这就是人的自义。还有那个声音里面其实也在表达一个人的自信，所以他才说我有能力再多做一点，是不是？那请你就再看一下，他律法的那个要求是很厉害的，所以他就心里面呐喊说，我总是很卖力的去做，然而却总是觉得做得不够啊！我似乎从来都没有办法达到要求，所以照着律法来讲，没有人能够满足他的要求，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叫自己失望，叫别人也失望。这就是一个恩典和律法掺杂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一个信徒，他有这样的自白，并不是说表明他里面没有生命啊，里面是有掺杂的啊。这种掺杂让我联想到今天我们都在讲一个植物哈，讲一个生命树，好像一个植物一样啊。那很自然的我们要用一些植物上的一些例子，那我就想到一个植物栽培的一个例子。植物栽培有两种栽培方式，一个是无土栽培，一个是有土栽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无土栽培是怎么回事？无土栽培实际上就是一堆的营养液，对不对？液体有配方，配好了什么成分，这个成分那个成分配在一起啊，然后营养液再掺一些什么呢？掺一些沙啊、石啊，或者是聚糠啊、木屑啊，那些东西是不能消化的，没有营养的。这样弄在一起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它不是土啊，但是可以用来栽培的，这样的是无土栽培啊。大概介绍一些概念。那有土栽培呢，那就不用说了，就天然的，完全天然的土壤，那种栽培那是有土栽培。那无土栽培不是说没有用的，无土栽培有它的一点的用途啊。尤其你知道在现在大概我们可能吃很多的这种温室的这种蔬菜啊，或者是水果啊，都是有它的一些有它的一些用处，尤其是 用在蔬菜花卉还有树木的这个育苗上，它是有一定的用途的。但是你们想过，真正的参天大树可能在那个五主栽培里面成起来吗？
不可能的
啊、哦！真正的参天大树要在要根植在那个天然的土壤里边才能培育成的。律法和恩典掺杂你一起成长的那个生命呢，和这个在律法和恩典掺杂中成长的生命，和那个恩典满满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成长，其实正好可以跟这两种栽培方式来相类比的。一个掺杂恩典和律法掺杂成长的生命呢，其实就像好像在这个所谓的无土栽培上面，它的根是浅的，站立不住的。那一个纯粹在恩典里边成长的生命，它在恩典里边是可以扎根的，它经历到恩典那个丰富的供应啊，它就有可能像一棵那个参天大树可以起来的。这样的话，最终它才会成熟而丰盛。当然，讲到这个恩典这个话题，我们还将来有机会还可以分解的更多啊。但是，今天我希望就是借着这样短短的一节经文，也是给我们带进来一个思考啊。我们成长不是靠律法，我们成长是靠恩典啊。所以，我们要真是要来思想，要来学习怎么样进入到这个恩典的土地上，在那里，然后在那里来得更多的恩典，也是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把更多的恩典施舍出去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彼此的扶持啊。这是第二节。那我们再来看第三节哈。第三节在我们这里提到有两个患难，是不是啊？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人了。这里讲的患难，这两个患难都让我们看到哈，在恩典的这个土地上，神他很神奇的，他要将这个患难要转化成我们的祝福。什么祝福？欢欢喜喜，还生出忍耐来，这是我们的祝福啊。这个患难很要紧的，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成长的一个生命好像一棵生命树一样的话这个患难要成为我们生长的肥料。一般来讲，又讲的植物作为一个例子哈，一般来讲植物需要有三种肥料，不知道你们听有没有就是说搞植物的弟兄姐妹可能比我了解的更清楚。一个是磷肥，磷肥是促进那个根系哈生长的，让它根系很发达。另外是钾肥，它促使那个作物的茎和梗啊，茎梗会粗壮的，这是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个是氮肥，那氮肥的是促进那个茎啊，植物的茎还有这个叶这些果实，它可以让那个叶可以生长茂盛，叶色浓郁啊，可以果实丰满的。那我呢，我就发现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生命中的这个患难哈和氮肥的作用特别的相像，最相像啊。但我们也可以想其他什么肥，但是我想的就跟那个氮肥特别的像。我们植物只有了那个足够的氮肥，这个枝叶才能茂盛，果实才能丰硕，而且有营养。你知道氮吗？蛋白质嘛，是不是？蛋白质就是营养嘛，是不是啊？没有氮肥的话，那个果实里边就没什么蛋白质的了啊，没什么营养的。所以，同样，我们这个生命里边需要有，要经历一些风霜，经历一些患难。这样的话呢，慢慢神就会在里边好像植物一样转化呢，让我们呢就接触到那个果实来的时候，才能够去滋养人，才能去安慰人，才能去造就人啊。看我们有多少价值，看我们有多少用途，跟这个我们所受的患难挺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要留心去观察的话，没有哪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他不经过患难的啊。如果那个人没有经过患难，神暂时不能用他。而且有趣的时候，我又发现这个患难，这是讲患难要转化成什么？患难生忍耐，是不是？患难要转化成忍耐， 它这个转化的机理跟那个氮肥的形成的机理很相像的。你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道氮肥怎么生产的？你知道氮肥要有个，首先你要有个氮，对不对？氮从哪里来？氮从哪里来？空气。对呀，这就对了，这还有点有点科学常识，从空气来的。你说空气的氮怎么变成氮肥的？这真是神的很奇妙的作为。大概有两种途径啊，一个是你知道这个氮，空气里面氮，我们学过一点中学化学都会知道，它是属于比较惰性的，是不是啊？它不会说自动就变成我们的营养，不可能的啊，它需要一个转化啊。那这个所谓氮肥就是这个意思，从一个本来是不能用的一个这样的空气里面一个惰性分子，然后变成能够我们生命里边能够用的啊，变成这个有机的氮的化合物，然后再变成我们身体里边的构成啊，甚至变成我们生命的那个组成，甚至你的什么氨基酸，什么那些很多的生命的那些表达的那些东西的话啊，当然我们这里有更多的博士说的会更清楚，但是我大概知道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本来是空气里面的东西这样转化啊，那中间有个过程，就需要先有个氮肥做来，才来了之后才是后面的东西。好，那氮肥有两种的这个制造的方式，这都是神他自己所做的。一个大家有没有想到是闪电啊？你知道一个闪电一个风暴下来，空气里边的那个氮它就会转化了。那通过闪电作用完之后呢，一场雨水风暴这样下来就到土地上去了，这是一种方式。那在科学上统计呢，大概有10%的氮肥是这种方式来的啊，10%。那另外有一种也是大自然它自己的作为，它是用固氮细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固氮细菌？它实际上是借助在存在土壤里边的一些细菌，它是跟植物一起生长的，一起就是吃啊喝睡也都是在一起的啊，那个细菌是这样子的啊。那这拥有这些固氮细菌的这些固氮酵素的这些固氮细菌啊，比如说你像豆类那些东西，豆类这一种菌就叫根瘤菌啊，它们就能够吸收大气里边的那个氮气分子啊，然后它就可以转化成氨离子。那就是可以成为就是氨肥了哈，就是氮肥了。那这样的这种所占的总量大概是65%啊，那加起来不是75%啊，那还有25%是说叫工业固氮。那工业固氮是现代科学的成果，我讲两种是就是神他自己的手所做的。那工业固氮是以前氮肥厂没有出来之前完全就是两种方式啊，一个就是闪电，一个就是靠那个根瘤菌啊，这种固氮细菌这样子来做的啊。那我就在想到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个患难，是不是有点像这个闪电风暴，或者是啊一些固氮细菌的作为哈？我们生命中那个忍耐的那个品质，那种来源，我在想也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大部分哈，不小部分吧，先讲小部分。小部分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忍耐的品质，其实是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突如其来的一些变故，比如说丧亲呢，或者是疾病呢，啊，就是有些那样的一些变故里边这样来的，这样。我们不要看那些东西为坏，那些东西会转化，大概有10%这样的机会啊，但是它要转化成我们生命里面的品质。但是大部分我们的忍耐的品质是要我们去面对生活里边那种更加点点点点的东西啊，那些东西可以说是一些失意啊，不满，或者是一些冲突，或者是甚至阻上，在那样的一种点点滴滴里边，我们去操练 这样操练那些忍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生活里边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满不如意，甚至打个比方，甚至就是我们一个针锋相对的一个同事，或者是同工，或者是一个不听话的妻子，或者是说一个大男主义的丈夫啊，或者是一个叛逆的儿女，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孤单细菌，知道吗？就好像那个在黄豆那个黄豆那个植株上面的那个根瘤菌一样，是在黄豆那个植株上面又啃啊又咬啊，是不是？但我们生命里边的很多人很多的事情这么发生的时候，也好像是啃啊咬，搞得我们好难受，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吗，神要透过这些事情要来转化，就好像那个闪电风暴要转化空气中里面的氮成为氮肥哦，这些孤氮细菌跟牛菌要转化空气里面的氮成为氮肥，同样我们生活里面的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啊，大的患难小的不如意啊，都可以造就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忍耐的品质，阿们。所以患难当中要有盼望，是不是啊？所以一节二节三节我们是看到这样的生命树是神赐下的种子，是不是它是栽于恩典的土地上面，然后患难是作为肥料这样慢慢生长的。好，那我们要跳过第四节来直接来看第五节的下半节啊，这里讲到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是吧？浇灌，看到浇灌这个词。那一看到浇灌，我就很容易想到水啊，我们就很容易想到水。神呢，实际上他就是用爱来作为水来浇灌我们这棵生命树的。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再次的来留意一下，浇灌这个词在英文里边是用了现在完成时的啊。现在完成时它表明什么？这个动作过去已经发生，是不是？但是呢，影响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对不对啊？读过英文语法的我们都应该要明白是这么个意思啊。过去完成，过去做的动作，但是影响一直到现在，这是现在完成时。爱浇灌下来是现在完成时，所以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爱浇灌下来是个历史的事实，过去完成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个什么事实呢？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是个过去发生的一个事实啊。另外呢，这个爱呢又是现在，爱的浇灌是现在还继续在做的，是天天可以经历的。这是我们要留意到，爱的浇灌是有两个方面的工作的内容的。那在过去，主就是借着十字架上主自己的受死来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也把他的爱浇灌下来。其实在后面的六到八节那里其实就很具体的讲了哈，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里是描述的一个十字架的爱，基督被钉十字架虽然发生在2000年前，这是已经过去发生了动作啊，也是在那一刻神的爱一次性的浇灌下来，但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十字架不单把爱浇灌下来，他更加用这个十字架接通一个爱的源头啊，这样的话这个浇灌就能够持续的进行。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爱怎么样，就是天天也是可以经历的，这跟圣灵的工作是直接相关的。所以那里讲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样的个持续的动作是靠着圣灵来完成的啊。所以基督在十字架受死，然后埋葬，3天以后复活，而后把圣灵差遣下来，神 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天天经历到让神的爱，爱的江河在我们里面就可以涌流啊！圣灵的工作就这样在我们身上就天天可以更新，圣灵是这样子来向我们来倾倒他的爱，是这样子来浇灌他的爱的啊！而且神他透过圣灵向我们表达的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啊！我们就感谢那个 Gary Chapman 博士啊，他有个很伟大的一个发现啊，他写了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这里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爱的五种语言》？对，我感谢主，不少人应该读过哦。对，对，里面讲的爱的五种语言，本来嘛，那爱的五种语言，他是想在描述一个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爱的表达的这种方式的时候，他这样子来发现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啊，就是说。在夫妻的互相这个表达里边有五种表达方式啊，语言不是说 verbal 说出来那才叫语言啊，一个行动可以是一种语言啊，送一份礼物可以表示一个啊，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啊，或者是啊一个抚摸也是一种语言啊，那在 Gary 博士里边他就讲了啊。夫妻之间就可以有五种语言来表达爱，第一个就 words of affirmation， 就是说肯定的话语哈，跟彼此说鼓励的话啊，这是叫肯定的话。那第二个就是 quality time， 就是说花时间嘛，我们孩子就很喜欢说要爸爸妈妈要跟他 spend time， 那个 quality time 就是说一起的。花点时间一起来相处啊，一起的，就是安安静静待在一起。那 quality time 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 gift 就是礼物啊，还有 act of service 就是服务性的行动啊，这是第四种。那还有一个是 physical touch 就是抚摸，身体的抚摸啊，这是五种啊。你知道，我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Dr. Gary 的这样的一个五种语言，我发觉神实际上也在用这五种语言来向我们表达。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经历到这五种方式在向我们表达啊？首先，主他借着他的话语啊，主的话语写在圣经上面，不单是白纸黑字的，也是活生生可以向我们说的。even 有人见证说是 audible 可以听得见啊，我相信啊，神的话是活泼的，我们听见了神的话吗？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就领受了他的爱，他天天可以对我们说话啊，他天天对我们说话，是这样子日日更新啊 ，quality time 啊，神在我们身上会发 quality time， 你知道吗？神对我们的爱。很久忍耐，我这些年是越来越体会神在我身上的很久忍耐，花的时间太多了在我身上，但是我们觉得都没有耐心的时候，神还对我们有耐心，他真是 spend time 在我们身上 spend time、gift 啊，你说神没有给你什么东西，他没有给你 gift， everybody has gift， 每一个人都有 gift，在你们信主之前，在我们信主之前，在我们信主之后，都在给。不要说好像 gift 是只有信的主的人才有 gift， 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有 gift。神厚赐百物，是不是？啊，透过丰富的物资供应，也透过我们信主之后，那个叫 spiritual gift， 那个叫属灵的恩赐。啊，但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一样有 gift。Act of service。服务性的行动，最高峰的表达是什么？十字架，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大的一个行动，表达他的爱。Physical touch， 你说神会 touch 我们吗？我们可能心里面有感受，但是真的，神也 physical touch。大概在几天前。我可以见证，啊，主给我做按摩， That's true， 啊，真的是主给我们做 massage 可以的，啊，这是主会这样的做，我们要去领受，啊，开放我们的心，啊，放松我们的心，到主面前去领受的话，这五种啊，这五种神的在我们身上要表达的方式，我们都能够体验到，啊，所以弟兄姐妹，神是真的是用他的爱哦，作为水来浇灌我们这个生命树。这个事情是过去发生了，现在天天也是在做的，哦，这样的一棵生命树，我们从一节、二节、三节、五节那里就已经看到，哦，是神赐下来的种子，对不对？啊，它栽在一个恩典的土地上面，哦，然后用患难做肥料，然后在神的爱啊为水这样的浇灌下，这样子来成长，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在先，那个信的种子在先，爱的浇灌在先，我们才会有那个盼望。弟兄姐妹注意了，盼望不是我们硬去盼望能盼望的来的，盼望是从神那里来的，阿们。盼望从神那里来，不是我们自己要去盼望就盼望来，神先把那个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然后让我们去经历到他的爱，让我们自然就有盼望了。 OK，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二十节那里讲到说，啊，第二节后那里讲到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哦，那个盼望是这样的意思，是个荣耀的盼望，是不是？你知道是这什么意思吗？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有心去读那个啊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的话，啊，那个翻译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他那里说 ，In our hope of sharing the glory of God， 那意思是说，我们盼望与神的荣耀有份，是那样的一个盼望。哇，这个盼望是荣耀的盼望，对不对？哎，固然我们盼望有个工作，盼望我们这个 promotion， 盼望我们孩子乖，盼望我们妻子听话，这都是好的盼望。但 ultimately 最终的神那个是荣耀的盼望，阿们。哇，那个盼望，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好像是高远，好像是遥不可及，是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吗？我们和神的荣耀有份。说到这里，首先我们要稍微想一点神的荣耀。说是说的多了神的荣耀，但是神的荣耀是什么？我们见过神的荣耀吗？这里有谁见过神的荣耀的？没有。哦，再有个，感谢主。哇，真是我也是悟到一点而已，但是我好像还不敢说我见到神的荣耀。其实出埃及记三十三章那里啊，记录到一段摩西与神的对话，那里讲的说摩西他也只是稍微的领略过一点啊神的荣耀，他没有能够直接的去面对神的荣耀。大家可以回去看啊，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那里，我这里不详细的去过。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里有一点启发。神的荣耀，我们有份于神的荣耀，是我们的一个盼望。虽然是盼望，但它不是遥不可及啊，不是虚无缥缈。感谢主，就大概七八年前，我想神也是让我有一点开启一点我的悟性，让我稍微知道一点，就是说这个荣耀真的是实在的。那时有大概有三天之久，我是不能入睡，这里经历过失眠的痛苦的人，或许稍微可能，哎，我看好像有人点头说，可能是失过眠的啊，很痛苦的，啊，在那样的一个早晨，我起来了，还是通宵未睡，我就还是照常的读经，啊，那我就读到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那里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我真苦楚，一看着苦楚，哇 touching、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很头痛的，三天不睡觉，头很痛的啊。但是我就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整个头痛没有了，完全的消失，整个人十分的轻松，十分的清爽。哦，我稍微得着一点悟性。哦，我说，我原来是真的，荣耀是真的，啊，将来的荣耀是真的。嗯，因为他稍微给我藏了一点点那个滋味。当我们和神面对面的时候，一切的痛苦就消失了，没有苦楚了。啊，他说我们现在的苦楚要与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不足介意了。啊，神的话是真实的。很多我们在圣经里的话暂时听不这个读不懂，不要紧，求神来开启我们。我是以前我是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但是那一刻我明白了。哦，那就是说荣耀，那将来的荣耀是真实的啊。我们的信是真实的，神赐下来的信给我们是真实的，爱是真实的，我们天天可以经历的。同样，荣耀是真实的，是将来的荣耀啊，盼望也是真实的，对不对？阿们。所以我们 suppose 今天要活出那个真实的活泼的盼望。好，我们回过头又再来复习一下这五节经文。在这个盼望当中，我们第一节看到，在第一节里面看到，在这个盼望当中我们可以享受平安，对不对？这个平安是与神和好的平安。这里讲啊，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与神相合，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对不对？我们再不要去 struggle 啊，我们还跟神怎么地，只要到神的面前来，神已经跟我们和好了，我们就要享受那个平安了。这个是我们讲是要享受啊，不是说啊我怎么去有不平安，那我们就是还就是说我们把神当成是撒谎。神不会撒谎啊，神不会撒谎。神说他已经跟我们相合了，所以我们就到他的面前去领受这样的恩典啊。每一天我们都到他的面前去领受他的宝血的洗净和遮盖啊。那我们天天就是跟他相合，我们天天就是跟他就是和好的，我们就活在他的平安里面，就享受他的平安。这是我们的盼望里面所应该有的一个果子，这是第一。好，第二，我们看第二第三节。我们在盼望当中应该是什么？欢欢喜喜的，是不是？啊，这个喜乐，我们这个喜乐是超越环境的喜乐，是不是？这里两次说欢欢喜喜，怎么能够两次说在患难中两次说欢欢喜喜啊？保罗说他在监牢里面也能够欢欢喜喜，这是为什么？哦，这是神他自己的作为，这是超越环境的，超越环境的欢欢喜喜。为什么会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保罗所经历的，我们今天要经历。神的话不会落空。他说，我们在那患难当中是可以欢欢喜喜的。我们就要以他的信实为粮，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有盼望，只有在有盼望当中才能欢欢喜喜，是不是？啊，你看这一切都是真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信是真的啊，他浇灌下来的爱是真的，那我们这个盼望也是真的。有这样真实的盼望，我们就应该有真实的喜乐。这是我们要去接触的第二个果子。那第三个果子，坚持忍耐。这忍耐，我花点时间，对不对？这忍耐是借着患难生出来的，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在欢欢喜喜里边忍耐。在那个盼望当中欢欢喜喜的忍耐，这样才能够很久的坚持忍耐，对不对？啊，咬牙切齿的忍，这个忍是忍不久的，是不是？啊，所以，但是因着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力量，我们能够在盼望当中，在患难里面坚持忍耐。 这个等待其实也是经得起患难来考验的，在患难里面生出的那个忍耐是真的忍耐啊。看第四节，在盼望中我们叫什么，在盼望忍耐生老练，老练忍耐生老练，对对，老练生老练，忍耐生老练，老练什么意思？老练生盼望，对，老练生盼望，在忍耐，在忍耐中生出老练。老练什么意思？老练其实英文比较直白一些，我们讲说，你说你够老练，我够老练，谁老练？谁比谁老练？这有点不太好理解啊，还是英文比较直白一点，英文是 character 啊，就是说品格。这个忍耐是会产生品格，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啊，感谢主，真的是也是让这些年我们也是越来越多的看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更看重于我们生活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我们更看重幸福，我们或者是更看重成功啊。我们多少次说啊，你看我们工作做得多好啊，你看我成就多大，然后我多有成就感，然后我们婚姻多幸福啊，我们的同工合作多么的愉快，然后我们的服事多有果效啊， That's good， 所有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年我越来越看到神实际上更看重我们的品格啊。当我们的品格都有了的话，这些自然就有了，我们的幸福的婚姻，我们成功的事业，我们愉快的同工关系，我们有成效的服侍，这一切都有了。所以这是主在我们身上一个更大的心意啊。所以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蹴而就，不是一朝一日就能达成的，忍耐操练出品格，品格之后是什么？盼望。对了，哇，对，越来越品，越来越老练的品格，是它有个特点是什么？这里说，其实就是总是盼望的。你说你老练一点，我老练一点，拿什么做指标？就看你是不是总有盼望，看你碰上那个不听话的孩子，看你碰上那个不听话的妻子或者是丈夫的时候，看你是不是有盼望，看你同工合作不愉快的时候，看你同事就跟你针锋相对的时候，看你有没有盼望，这就看你老练不老练，就看这个。阿们阿们。哇，感谢主，主的话是真实又活泼啊。所以我们再看第五节了，已经现在就差第五节的上半节我们没有过了，这是个总结。盼望不至于羞耻啊，也有点拗口。什么是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意思？羞耻什么意思？其实还是中文有些就是不太直白，英文很简单，实际上 that's, 那不至于羞耻就是 does not put us to shame，或者一个更简单是 does not disappoint us。 我们那个 bulletin 那个周报里面写的是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us， 很简单，就是盼望不至落空，就是我们这个标今天的那个标题，不至落空就是不至羞耻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大家想一想，我们是荣耀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可以盼望那些哈，刚才讲的那些啊，我们有个好的事业啊，我们有个美丽的一个服侍的果效，我们有个和谐的家庭，这盼望都好，很好。但是我们有个更荣耀的盼望，我们当我们盼望那个更荣耀更永远的那个盼望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阿们。 OK， 好，那大概解经我们就在这里就解完，最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个短片啊，大概有四分钟的短片我们来看看那个这个短片讲了个故事，就是我们诗歌本里面219首的信靠耶稣何等甜蜜 那首诗歌，它的作者是叫Louisa Steff， 他的一个故事。我们来看看，可以放。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的盼望是一种什么样的盼望。你们大声一点。那个喇叭可以放响吗？停一下，可以停一下，stop 先。这里。刚才那有一段哈，就是讲到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路易莎和她的丈夫还有女儿决定前往这个 Long Island Sound 那里去野炊。OK， 重新再来可以。这是路易莎，这个是这是诗歌的作者，他的一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一家就决定前往这个 Long Island Sound， 就是在纽约和这个康州之间的一个一个小岛到那里去野炊正在他们合家享受这个野炊之欢的那个时候，远处传来一个男孩求救的呼叫，那 Stick 先生他就迅速飞步前往拯救。岸边的路易莎和莉莉无助地看着 Stick 先生和那个男孩双双坠入海底。这一对孤儿寡母，孤儿寡母无力养生，路易莎和莉莉，莉莉陷入贫困之中。路易莎和莉莉没有可以吃的食物，也没有钱可以买食物，他们几乎到达了绝望的极点。天使把食物摆在他们的家门口。在当天的晚上，路易莎她就写下了圣诗《信靠耶稣》何等甜蜜的歌词。信靠耶稣何等甜蜜。 那一次经历以后不久，路易莎和莉莉就迁往南非成为宣教士。大家看到了啊，好，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在路易莎的身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盼望，是不是？什么样的盼望？他所盼望的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他盼望有一天他还要与丈夫啊，还要与他的妻，与他的主在那里再相会。弟兄姐妹，如果路易莎他所存的信不是从主那里来的真实的信，如果他在那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所经历的爱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真实的爱，如果他的所存的盼望不是真实的盼望，他和他的女儿莉莉能够走出那种忧伤，能够走出那种悲痛，以致最后成为宣教士，把他那种盼望带给那南非的人，不可以，对不对？但是路易莎的信不是突然的，他所经历的爱也是真实的，他的盼望是真实荣耀的盼望。也正如他的诗歌里边所唱的，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屡证明啊！耶稣的爱，耶稣的信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是可以去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证明的。所以他信靠耶稣，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主的话诚然是可信，主的话也是值得信靠，他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所以路易莎的信也是我们的信，他所经历的爱我们也能够经历，他那个荣耀的盼望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这个盼望不会落空。好，感谢主，愿他自己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也非常感谢，感谢我们的神，借着今天他的话语再次给我们看。